弟兄姊妹早。刚刚第四节说到亲近跟亲近，然后呢，终生亲近，永远亲近。我们能够亲近神，实在是我们最大的权利，也是我们最有福的一种生活。我想我们从我们读几段圣经哈，我们先读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好，我们一起来读，因为在那个节目单上面都有，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在这里说到把所造的人安置在伊甸园。什么是伊甸园？乐园 Paradise。 所以你就看见神对人的一个心意啊，神要我们活在喜乐，活在荣耀，活在无忧无虑的一个光景当中。今天有很多的地上有很多，他们叫 paradise， 你知道他们 paradise 在做什么？放纵情欲，放纵私欲，这样一个情形。但是神真正要我们住的地方，乃是一个永远安息的所在。我们在读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啊，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啊，要清洁你们的心。在这里说到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在这里好像人是主动的，神是被动的。只有当我们亲近他的时候，他才亲近我们。事实上神亲近我们没有问题，但是人要亲近神却常常是有问题。我们常常说我没有时间，我非常忙，我没有办法亲近。所以呢，神今天把这个权利给我们，什么时候我们一转向神，神就转向我们。我们在读诗篇第73篇28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这是一个诗人从他的经历的里面说出这样的话，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的确有各种各样的艰难，生活上的难处，或者说人和人之间关系上的难处，或者是我们的理想，我们的目标是要达成，是要经过许多的熬炼。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这里有一个诗人他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这个他不是讲一个道理，他乃是讲他的经验，他从经验的里面得出一个结论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我们在读以弗所书第二章13节到18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你们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他 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在这里说到你们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这就是神荣耀的一个心意。当人犯罪离开伊甸园的时候，人就必须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一直在痛苦，一直在罪恶，一直在劳苦的当中。但是神今天借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最伟大的救赎工作，就是借着他的身体，借着十字架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在这里所讲的中间的墙可以分两方面，一面说到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罪的墙眼，或者说人和人中间，特别在这里说到犹太人跟外邦人彼此之间有仇恨，彼此之间有冤仇。但是耶稣基督他已经废掉了这个冤仇，使我们在教会，在基督的身体的里面，不再分犹太人，也不分希利尼人。那我们今天可以来到神的面前坦然无惧。所以在这里特别说到借着他的血我们已经得亲近了，而且两下，人都是两下，但是在神的里面，在神的家中只有一。所以我们今天所看见的，必须要看见只有在基督的里面合而为一。我们有时候我们很难跟人家合，特别是夫妻，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看法，自己的意见，自己的做法，很难合一。但是呢，如果是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来认识主，都尊主为大，我们就可以在基督的里面合一。最后我们读希伯来书第十章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开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欠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成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在这里特别说到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这个至圣所特别说到神同在的地方，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而且呢，借着耶稣基督的身体用清水洗净，我们应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想今天早晨要跟弟兄姊妹交通亲近主的生活，也许弟兄姊妹就觉得说，这个是太简单的一个题目，这也是我们常常会提到的事情。但是在过去一段日子，我去参加一个聚会，他就教弟兄姊妹说，你没有时间，如果你有时间可以花一个小时亲近主，如果再没有时间可以花30分钟亲近主，如果你再没有30分钟也没有时间可以10分钟，他最后就说如果你再没有时间5分钟。所以我就开始深思这个问题，因为从前我们也这样教导弟兄姊妹。但是当我在那里重新思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是觉得说我们的神真的很可怜哦。我们要亲近他要看我们的 schedule， 要看我忙不忙，要看我的情形如何。如果心情不好就不亲近了，而今天心情好一点。我们到底亲近主是不是这样的亲近法？所以我重新默想这件事情的时候，主真的是给我开启一点，让我冲破这个许多的这个难处。 因为有时候听见弟兄姊妹做见证，觉得说亲近主很难。他说一亲近主就会睡着睡觉，或者说一亲近主这个思想就东西南北飞，或者说有很多的事情，本来我亲近主是很单纯的事情，但是平常不亲近主呢，思想还集中一点，一亲近主许多的事情就到我们的脑海里面，我们没有办法安静。但是我后来发现亲近主不是五分钟十分钟三十分钟一个小时的问题，亲近主最重要的一个点乃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我相信有的人谈过恋爱，或者说交男女朋友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就不会觉得是时间是一个问题。当你爱一个女孩子，当你爱一个男孩子，你就很喜欢跟他在一起。甚至今天很多这个手机可以一直打一直打一直讲一直讲，讲个不停，甚至没讲话也放在耳朵上，知道说他在那边听，或者说我在这里讲几句话。这是什么？因为关系的问题。今天如果是我们真的要亲近主，乃是看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如果你和主没有关系啊，五分钟你都会嫌多。如果你和主真的是有爱的关系，一个小时不会太长，甚至两个小时，甚至你安静在主的面前不说一句话，都觉得是一个享受。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常常超越圣经所讲的，我们常常用许多的条件作为我们亲近神的一个条件。如果我努力工作，我服侍弟兄姊妹，我带人很多人得救啊，主一定很喜欢我，主一定很接纳我，更多来亲近他，这个实在是一个不准确的观念。神今天接纳我们只有一个根基，乃是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我们和主必须有一个爱的关系，有爱就有关系，没有爱就没有关系。有关系我们和主在一起就觉得何等的美好。所以我就想到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在那说到两个儿子，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这个大儿子呢，他心里面所想的是什么？他所想的都是工作工作工作工作。我们今天很多神儿女也是为着神工作，所想的都是工作。但是他的父亲所想的是关心，所以这个大儿子永远得不着安息。他一直他说我每一天为这个大儿子每一天都为他的父亲工作，甚至到一个地步他真的没有时间有他自己的时间，所以他就埋怨他的父亲。他说你没有给我宰一条肥牛犊，叫我和朋友在一起吃喝。这个因为在他的思想里面，他说我这样努力为他的父亲为父亲工作，他应该有最大的享受，但是呢他自己没有办法享受，因为他是一个儿子，但是他的思想观念却是一个故宫的观念。所以他的父亲就跟他讲，他说我常和你同在，我所有的一切都是你的。这个就是一个关系的问题。所以当这个小儿子放荡回来的时候，他也有一个观念，他说我不配做父亲的儿子。所以他就 他要回到他父亲面前的时候，他自己就先预备好一件非常美，要感动他的父亲的心。他说，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他说，我不配做你的儿子，你把我当作故宫看吧。这个就是人的一个观念。但是当他正好正在讲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打断他的话，他就对那个仆人说，把那个上好的 袍子拿过来，把那个戒指给他戴上，甚至鞋子给他穿上。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鞋子、戒指、衣袍都是儿子的一个权利。那个时候只有儿子能够穿鞋子的，只有儿子能够戴戒指的。所以呢，他的父亲说，我跟你是永远是儿子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和主之间的关系出了问题，但是我们永远要记住，我们是儿子，我们在主面前不是一个故宫，我们侍奉神是因为爱神的缘故，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我记得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可以说是很豪华的一个聚餐，因为里面我认识一个人。当我去的时候，我觉得好荣耀，因着我认识这一个人，他就介绍说这是我的好朋友。我里面的那个感觉啊，就觉得我觉得好荣耀，我有这样一个权利能够参加这样一个情形。我就想到我们今天，如果今天布希总统姑且这样说哈，如果他说，哎，这是张弟兄我最好的朋友，或者是新同，这是我最好的朋友，这个布希跟他这样讲的话，哇，你一定会觉得很有荣光，对不对？我只是用地上的这个关系来说明。我就想到刚刚我在下面，我就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里面真的是满了荣耀。为什么？因为今天站在这里的，今天和我们在一起的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我们和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他的生命就在我们的里面，我们也在他的里面。我们今天不需要去买 ticket， 你不需要，你如果是你是布希的女儿，你不需要经过很多的关，你可以直接进去，因为你是女儿。而我们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来到父神的面前。所以很感谢赞美主，我们亲近主不是在做功课交作业。我记得年轻的时候，有一个年长的带领我们，每一件事情他都是一五一十的。他说亲近主十分钟，读圣经二十分钟，或者说祷告五分钟，没事都要交作业。那个时候真的是很辛苦啊。你们有没有人喜欢做交作业的？哇 ，paper 要到了，哇，这个 paper 还没有做，那个书还没有读，我们就觉得很重啊。我们的主耶稣是我们最亲爱的救主，他不是审判官，他也不是考官，他也不是老师，他是最爱我们和我们愿意亲近的这位救主。所以今天，不是因为你为主做了许多的事情，你可以来到主的面前，主就接纳你。如果你今天犯罪，甚至败坏了，像那个浪子一样，已经把他的父亲所有的家业全部都耗尽了，甚至他觉得说他不配再来见他的父亲，但是在父亲的心目中，儿子永远是儿子。所以每一次我读到那边的时候，我是要把儿子，把那个浪子改成儿子。我们在主的面前，不管我们今天再怎么败坏，我们永远是儿子。这个是我们亲近主的最荣耀的根基。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要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意，并不是凭着我们最好的意，最好的善行，你就是用你最好的善行意行，在神眼中只不过像破烂的衣服一样。所以有一首诗歌说，我们所有的根基乃是因着耶稣为我们所流的宝血，这是他是我们的磐石，这个是我们来到他面前的唯一的一个根基。下面我们来谈到，到底亲近主有什么益处？诗人在那里说，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的，到底有什么益处啊？而雅各说，你们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到底亲近神有什么益处啊？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个创世纪第二章第八节，他说神把人创造之后呢，他就把他们安置在伊甸园的里面。什么是伊甸园？伊甸园是喜乐的地方，所以伊甸园人活在伊甸园里面，真的他们从来不为着生活忧虑，他们从来不为着生活劳苦。为什么？因为伊甸园特别说到神的同在，神所在的地方就是伊甸园。所以今天每一次我们亲近神，我们就是来到神的同在的当中。所以你看见了，在那个时候人不会有忧郁症，人不需要为着下一期明天吃什么，哇，明天还有一大堆的工作，我们今天真的是劳苦，劳苦担重担，哇，特别是老板要求你什么时候这个工作一定要完成，什么事一定要交报告，或者是怎么这样一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就里面得不着安息啊。但是你看见神所安置他们的地方，是一个最快乐的地方。所以主耶稣有一个名字叫做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他们真的是一无缺乏，伊甸园就是神供应人享受，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一切我们所需要的。所以诗篇23篇大卫能够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就是说在他里面因着神成为他的牧者，神负他一切的责任，他整个完全得到安息。所以伊甸园就说到神同在的地方，这个就是神今天盼望他的儿女能够回到这个实际的里面。当人犯罪堕落之后，因着罪人就必须要离开神的同在中。所以从那个时候，我们如果是读创世纪第三章之后，你就看见人犯罪堕落之后，就从伊甸园里面被赶出去了，下面许多的苦难，许多的艰难就临到他们身上，他们开始要为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为着他们的安全，他们为着明天将如何，他们开始有担心，开始有忧虑。但是今天神要我们回到他的同在的当中，是我们仍然在地上有工作，但是在安息中工作，不是在重担中工作，乃是在有一个依靠的，有一个倾诉的对象。今天人最大的痛苦，只有你有苦，但是没有人可以听，没有人愿意听，没有人愿意分担。如果今天有一个人他愿意分担你的担子，你真的就是再重你也不会觉得太重。所以我们感谢主， 伊甸园，这就是神安置的地方，神安置人的地方，就是叫我们一直活在他的同在的里面。有主同在真的是天堂。我不知道你今天会不会孤单，真的今天很多人，我们活在这一个世界上，我们活在人群当中，我们常常却是一个非常孤单的人，因为你有重担你没办法卸下，你有担子没有人可以帮助你，甚至于你许多的苦闷没有人愿意来担当，甚至于我们的父母亲，我们的朋友，我们自己的家人，有时候他都没有办法去同情我们。这个是人今天的光景，但是一个真正活在亲近主实际的人，他是一个活在神同在的人。下面亲近主的一个益处啊，就是有神同住的地方。所以以这个亚当夏娃被造的时候，事实上伊甸园是神同在的地方，也是神居住的地方。圣经里面特别说到神的眼目一直在观看他们，好像你这个父母亲呢，你的孩子到什么地方，这个母亲的眼睛就盯到什么地方。这个就是这就是当时神对亚当夏娃这个心意，不仅仅是在创世纪，甚至在整个圣经的里面常常提到圣殿。殿是什么？为着要居住。甚至有一天主耶稣来到地上的时候，特别说到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所以在这里你看见神一直有一个心意，就是要和人同住。所以在启示录第22章在那里特别说到神的帐幕在人间，神要与人同住，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神的子民。这就是神的一个心意。所以在神的心目中一直要人同住。为什么要同住？同住是一个真正的安息，真正的享受，就是神供应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在神的同，在神的居所的里面，我们享受他一切的丰富。所以大卫一直追求要住在神的殿中，因为他说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这就是神同住的地方。所以今天我们要住在主的里面，这个就是伊甸园的实际，这个就是亲近主所带给我们的祝福。神住在我们的中间，或者说我们住在神的里面，这个住也特别说到掌权。谁是这个家的主人？他就是那个掌权者。如果今天在我们的生命中，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掌权者，他就负我们一切的责任。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很感谢主。一个人真的信了主耶稣，他让耶稣在他们的家中，或者说在他的生活中掌权的时候，很多的事情就非常的有规律。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混乱？因为没有那个掌权者。如果每一个人都是我行我素，你就看见整个的混乱。什么叫做信耶稣？信耶稣就是让主坐在该坐的位置上，每一个人站他自己该站的地位，你就看见整个家庭和睦。亲近主的益处，另外一个就是有神与我们同行。当亚当夏娃在伊甸园行走的时候， 神却是跟他们同行。一个有主同行的人，他的生活真的是非常的有盼望，就是遇见艰难也不怕遭害。你看大卫他说，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所以一生活在亲近主的人，他一生有主的同行，一生有主在那引领他自己的道路。主知道什么样的道路对我们有危险，他是要为着他自己的名引导我们走义路。如果是我有主与我们同行，我们就知道什么样的路是该走的。有一天我在一个小河旁边，我带着我的孩子、我的家人、我妻子去郊游，然后我就看见在那个小河流的上面有一根很小的一个木头，那我就看见这个木头上面就很多的蚂蚁在那爬行。那这个木头的另外一端呢，是一个空的，所以我就看见很多的蚂蚁从那边经过到那个地方呢，它不回来，它就掉下去。我就想到，我说今天我们人看不见明天，我们今天所能看见就是现在，明天如何我们不知道，下一个月如何我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明年怎么样，十年之后你都不晓得。我就想到今天我们比蚂蚁大，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蚂蚁的终结，蚂蚁还没有走到这个最终掉下去的这个路程的时候，我们已经看见说蚂蚁如果继续往前走的话，它的最终的结局就是灭亡。所以神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有一个人知道说你走这一条路会灭亡的时候，他告诉你说你必须要回头，你必须要走另外一个杆子，可以不需要掉下去。我就想到今天我们的主耶稣比我们更大，我们只看见今天，他能够看见明天，他能够看见明年，他可以看见我们一生的道路，他可以看见永远。所以当我们活在地上，我们可以不知道明天，但是我们知道有一位与我们同行，你就顺服他，你就跟随他。这是何等有福的一个生活。我记得有一次我姊妹她去看眼睛，去检查眼睛，这个医生就要让他的瞳孔放大，要方便去测试的时候，他就弄一些这个药水，这个检查完之后呢，他就不能，这个他的眼睛就不能够见光，所以给了戴一个黑眼镜。那个时候我带他回去啊，他也不看了，他就把眼睛闭起来。但是呢，有一个最宝贵，他就是弯着我的背，所以他闭眼睛，他就跟着我走。当我正在走的时候，我就想到一件事：什么叫跟随主？就是这样跟法。你可以不知道明天，但是你知道一个你所弯的、跟你同行的这一位。是一个爱你，是要为你负一切责任的这一位主，你只要安安心心跟着他，他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因为他一定不会把你带到灭亡的道路上，一定是引我们到永生的道路。哎，我就从这里就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跟随主。 什么叫做在信心里面跟随主？真的，我们今天可以不用为明天忧虑，你可以不用为明年忧虑，可以不用为你十年之后忧虑。我们很容易忧虑。如果你有一个朋友得了癌症，哎呦，他年龄跟我差不多，我会不会也得他这个癌症？我们就开始忧虑。所以事实上，今天一个真正活在亲近主生活的人，你真的是在信心里面能够在喜乐当中，在盼望的当中，你来跟随主，有主同在，有主同行，就是死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今天基督徒的生活真的是无忧无虑的生活，许多的事情是我们自己抓来的，不是神要我们去忧虑的，是我们自己在这些心思啊，一直被这些东西所抓住。另外一方面，一个亲近主的生活是一个真正有喜乐、有平安、有荣耀、有盼望的一个生活，因为知道说他负我们一切的责任，我们可以安安心心的来跟随主。下面我们来讲到我们亲近主的根基，这也是给我一个最大的一个突破。因为在过去我也觉得亲近主很辛苦，要花那个时间，花五分钟，我们可以一面亲近主，但是我们的心是一直在想许多的事情。哎，我那件事还没有办完，我这件事还没有处理，哎，我不知道怎么办这些事。但是呢，当我看见这几个点的时候，就真的是可以说是在这个亲近主的事上给我一个很大的突破。第一件事情，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永远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我们今天不要把我们的父亲，我们这一位救主想成我们今天这地上的父亲。我们常常有许多的条件，但是主在我们身上只给我们一个条件，是不是他的儿子？所以主耶稣他讲的很简单，凡接待我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个是我们亲近主的最基本的一个根基。每一次来到他的面前，不是看我好不好，我为主做了什么事，我为主我在教会中成就了什么侍奉，这个都不是我们亲近主的根基。我们亲近主永远站在儿子的地位上，你也不需要做作。一个儿子来到父母亲的面前，他从来不会写文章的，他也不需要写文章。他是什么？他是儿子，他就有这个权利来到他父亲的面前。所以我想到每一次我来到主的面前，我就提醒我自己，我是儿子。因为是你只要信耶稣，你就是一个神的儿女，你就有这个权利。这个就是主接纳我们唯一的一个条件，我们是神的儿女，来到神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权利。你不需要改变你什么。我觉得最宝贵的，我们可以带着我们的本相，我今天的生命，我今天的光景，我可以来到他的面前，不是带着压力，也不是带着交作业的这种心态。所以有时候随时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很多时候来到主面前说，主耶稣我来了，在我里面的那个感受真的是没有压力， 我觉得说主就是造成我这一个人今天的本相来接纳我。所以呢，就像这个浪子，那个小儿子，当他来到他父亲的面前，他的父亲没有要求他先把衣服换掉，先把头发剪掉，先洗个大澡，他的父亲没有这样要求，他的父亲就照着他的本相接纳他，因为他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今天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亲近他的时候，我们就站在这个根基上。那第二个，我就想到主耶稣借着十字架已经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从前东德跟西德有一个柏林围墙，所以两边都不能通，一通可能生命就有危险。有一天这个墙已经打掉了，他们就可以随时都可以来来去去的。我就想到今天神给我们最大的恩典，把那个最最的墙已经拆掉了。我们因着犯罪我们远离神，因着怕死我们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罪死魔都已经被拆除掉了。所以那个我们来到神面前的那个拦阻已经除掉了，我们可以随时来到神的面前。当我想到这一个的时候，我在那里面真的是满了感谢。我今天不是五分钟十分钟的问题，乃是我这个人的心态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当我们认识我们今天是在属灵界的里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不是只有来到教堂我们才叫做来到神的面前。今天所有的墙垣已经为我们拆除了，我们可以随时随刻来到主的面前。而且在这里特别说到他为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血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他这个又新又活的道路是跟旧约里面又死又苦的道路，又旧的道路，那个道路是什么？必须要借着牛羊公羊山羊的牛血才能够来到至圣所，来到圣所。但是今天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道路是一个活的道路，是一个生命的道路，是在圣灵警戒的道路。今天我们不需要再献牛羊献地上的这些祭，因为就是我们献了地上的这些祭也不能够除掉我们的罪。但是耶稣基督的血已经为我们流了，他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所以整个就从那个属地的境界转上属天的境界。过去必须要借着牛羊看得见的，但是今天借着信心，所以他后面才说我们可以用诚心跟充足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在我里面有一个最大的突破，整个时间空间的限制都已经除掉了，我们可以随时随刻来到神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下面再讲到我们怎么样实行亲近主的生活。第一件事情重复再讲，就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我们来到他的面前，我是站在儿子的地位上，而且是站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成就和睦的这条根基上。所以本来我们害怕来到神的面前，但是今天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因为主耶稣已经流了血了，主耶稣已经拆毁了中间所有隔断的墙，就像那个柏林围墙已经打掉了， 我们随时都可以来到他的面前，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根基。而且主耶稣所成就的一切都是在圣灵的境界，或者说是在永远的境界的里面。地上有时间空间的限制，但是今天主为我们开了这一条亲近主的道路，是在圣灵境界的里面。我们怎么来亲近主？我觉得最宝贵而且是最容易的，就是呼喊耶稣基督的名。耶稣的名就是耶稣的自己，耶稣的同在就在他的名字的里面。如果现在叫王新同，他没有反应了。如果他会反应说哟，我在这里，这个就是神的同在。所以神的同在就在神的名字的里面。所以当我们一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说主啊，主就在这里，这就是我们亲近主的一个最容易最实际的道路。所以很多时候主让我看见，我不需要在某一个场合里面，我不需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我是在主的里面的里面。当我说主啊，也许我正在开车，我说主啊，在我里面就感觉到主就在这里。甚至当我在那洗澡，我说主啊，主就在那里。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条道路是主为我们成就的。当我们一呼喊主的名，为什么有这么多弟兄姊妹，特别是在好像在最危急的时候，一呼喊主的名，他马上好像就有一只手在那托住他，不让他发生那个危险。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姊妹都有这样一个经验，好像要发生一个车祸，就是因着呼喊主的名，那个车祸的那个严重性就减轻很多。我们教会有一个姊妹，她开一个 Lexus， 而且呢她不知道，就是靠那个开在那个最靠近那个围墙的旁边，结果他要闪另外一部车子，结果他的车子就撞到那中间的那个墙，然后呢又撞出去，整个车子翻掉，他的手就在那个下面被在地上磨着。他说就在那个时候他就呼喊主的名。他说很奇妙的，没有致命的那个危险，但是你看见当他那个车子好像他说他的车子已经被拖走了，他要回去拿东西的时候，他那个时候他心里面还是有一点害怕，那个时候不敢开车，他就叫我去开就去开车带他去。所以当我一看见那个车子那个损坏的那个情形，很多人就说如果这个开车的人如果不死也一定是半条命，他们都是这样判断。但是因着这个姊妹在最危急的时候呼喊耶稣基督的名字，真的是有惊无险，他现在是好好的。这个就是我们亲近主最实际的。今天主真的把这个他的名字赐给我们，我们随时可以依靠他，可以亲近他。所以不管你今天活在什么样一个光景当中，可能你有重担，可能有极大的艰苦艰难你要面临，或者说你失丧你的家人，可能是你最亲爱的人，在这样一个情形当中呼喊耶稣基督的名，主耶稣可以安慰我们的心。他是忧伤者最大的安慰，他是无望者的希望。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学习活在 亲近主的生活的当中。当我们真的是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痛苦，呼喊耶稣基督的名，这个叫做亲近主，因为主就在他的名字的里面。所以如果你今天叫我张弟兄，我一定会说我在这里。所以英文叫 here， 当你叫一个人都说是 here， 我们中文是 yo， 我不知道这我看有各种各样的方式。但是呢，当我们呼喊主的名，主告诉你说我就在这里，这就是亲近主。另外一方面，亲近主的生活，我们只有一个反应，就是顺服。我们活在主的同在中，如果主所不喜悦的，我们要顺服。当主在你身上 有一点点的要求，可能要你去认罪，可能要 去面对这个难处，你必须要顺服。顺服让我们一直活在亲近主的实际的里面。我记得有一个故事，说到有一个姊妹，她跟她的先生还有两个孩子，本来是一个非常和好的一个家庭，但是因着这个丈夫有外遇，所以他们婚姻关系是非常的不好。那这个姊妹为了逃避这样一个情形，她就到加拿大去。那个时候他们都还没有信主，信主后来在加拿大信了主，信了主之后啊，她就把她的家庭的问题就带到主的面前。这个主在他心里面就有一个要求，他说回去，因为他们住在台湾，所以这个姊妹那个时候是真的是心不甘情不愿，但是呢，他读到神的话，所以要回去。当他回去的时候，环境没有改变，因为他的先生已经跟另外一个女人住在外面。就是一个礼拜四天住在外面，只有周末的时候回来。那这个姊妹她信了主之后，她就有一颗心说她愿意顺服主一切在她身上的要求，所以她也不知道怎么去面对她的先生。照一般人来讲就是离婚，但是呢，她说她愿意顺服主。这个主就要求他，他说照平常站在你姊妹妻子的位置上好好服侍你的先生。他就这样做，他也不要求他的先生怎么改变，他就是每天这个他在家里的时候呢，照他过去煮饭，甚至他一面煮饭一面祷告，替他洗衣服，替他做一切的事情，甚至于礼拜一要出去上班还送他，因为他那个时候住在那个公寓的房子，所以必须要坐电梯，所以呢，就是送他到电梯门口，就这样子。但是很奇妙的，主就开始做工，就在这个他的先生的里面开始做工。因为从前他们有两次哈，这个先生这现在住在一起的是第二个外遇，那第一个外遇呢曾经发生过，那个时候也是弄得非常的痛苦，但是这一次他信主之后呢，他就站在主要求他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位置上，他就好好服侍他的先生。就在这一段时间，不知道有多久的时间，主就做工在这个先生的身上。这个他就后来就发现说，还是这个妻子最好。所以本来一个礼拜只有四天，只有周末的时候回来，后来那个频数就越来越减少， 就是说他回来的时间就比以前更多。然后因为这个姊妹她用基督的爱来爱这个先生，她的这个先生就从她的生命上有极大的改变。有一天那个先生说，我能不能送你到教会，他说好啊，欢迎。所以就这样子，这个先生开始来教会，后来就蒙恩得救。后来他就把他们的这个见证，他们的故事就讲出来。那在这我真的是看见一个真正活在主面前的人，主能够改变一切，主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后来他们这个家称为一个非常和乐的一个家。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主为我们预备一个最蒙福的一个生活，叫做亲近主的生活。我们今天要看见，不是你外面做什么，为主做什么，都是次要的。今天主最看重的就是我们和他之间的关系，生命的关系。我们要建立爱的关系。什么叫做真正爱主的人？就是和主有爱的关系的人，就是活在主面前的一个人。自从我开始学习这个生活，我真的是每一天都很喜乐。在每一天都会有碰见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呢，那个压力不会太重。许多的那个痛苦压力真的是减轻一半以上了。你过去你觉得很重的，但是有主和你同悲的时候，你就觉得很轻松。事情没有改变，但是在我里面那个力量增加了。本来我是单独一个人去担担子，但是今天有主和我一同担担子的时候，你就觉得轻松了。这就叫做基督徒的生活。不是我们在地上什么都没有重担，是有重担，活在这个地上一定是有重担，但是有人和你同担的时候，你就觉得轻松。所以我常常碰见那个福音朋友就讲这个故事。如果你可以担20公斤的东西，现在有40公斤可以要你去担，你一定会觉得很重。但是如果有人帮你一同担，甚至把你所有的担子全部都拿去的时候，你就真的非常的轻松。我说今天我们活在这个地上，真的是劳苦担重担。家庭的问题，工作的问题，事业的问题，功课的问题，什么样的担子，如果耶稣和你同担，就非常的轻松。所以今天主给我们启示，活在地上，活在伊甸园实际的道路，就是活在亲近主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在他的面前天天依靠他，每一天我醒来就里面就真的感受到主就在我的里面，甚至还没有醒过来，或者说刚刚醒过来，我里面就已经开始交托。我说主耶稣，愿意把这一天都交在你的手中。有时候为着一篇信息一醒过来，我就和主耶稣一同来讨论了，一同来思想这个题目应该怎么讲，有什么圣经节可以跟这个题目一起交通。这个叫做与主同行的生活，真的实在是非常非常喜乐。所以今天早晨我从我的经验的里面也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些话，你们也可以经历这样一个生活，天天活在亲近主的生活的里面。我相信在你的一生的里面会有极大的帮助。我们一同在主面前祷告。